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4号，公元2006年2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巴黎市政府通过西藏问题决议案；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美国网络公司屈服中共压力；英国即将举办声援西藏问题音乐会；第48届格莱美音乐奖中，西藏佛教圣乐被提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巴黎市政府通过西藏问题决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巴黎奥特新闻社消息，法国巴黎市政府政务会在本周二31号通过一项西藏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由社会政党领袖巴特日克·波罗克提出的。决议案获得共计163位重量级成员组成的各政党中占多数的社会党和绿党成员的支持，其他政党组织 UMB、MRC 以及共和党成员从投票中弃权。巴黎市政府在过去一向支持西藏人民和其长期的和平斗争。决议案中，巴黎市政府政务会决定每年的3月10日西藏自由抗暴日这天悬挂西藏国旗，直到中国政府通过谈判给予西藏高度的自治权利。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表示，巴黎市政府通过西藏问题决议案是所有支持西藏的朋友以及活动者胜利的标志。今年3月10号将在巴黎市礼堂举行西藏国旗升起仪式。消息指出，来自社会党的巴黎市长 Bertrand Delano 于2003年10月在巴黎市礼堂拜会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维社消息，美国国会本月1号就中国网络问题举行听证会，指责美国几大网络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帮助北京进行网络审查。此举已经违反了美国人奉行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媒体和专家分析说，此次听证会可能会导致国会对那些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进行经营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做出相应的规定。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在听证会还批评微软、雅虎、思科和谷歌四大公司拒绝参加听证会。不过，微软和雅虎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自己缺少对世界政府的影响力。联合声明还暗示，美国四大网络公司将会与政府合作，更好地保护所有互联网服务的利益。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副主席、来自于加州的民主党议员兰托斯在听证会上指出，美国的网络公司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他说，在面对中国政府压力时，这些美国公司并没有使用其重要的人力资源来发展新的可以绕过北京所把守的网络大门的新技术，相反却同意帮助中国看守互联网大门。对于美国四大网络公司联手拒绝出席国会听证会的举动，兰托斯议员谴责说，这些已经获得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不能派代表参加此次听证会，实在令人感到羞耻，他们为了利润而向北京鞠躬屈膝。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雷恩认为，美国公司将会继续向中国扩张，但他们不应该让利润来取代传统的民主价值观，如言论自由等。路透社指出，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当天对美国四大公司帮助中国政府进行网络审查举行了听证会，专家们介绍了微软、思科、雅虎和谷歌公司帮助中国3万多网络警察进行网络监控的情况， 称这些美国高科技公司向中国的妥协，让中国的网络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而专家分析说，此次听证会可能会导致那些进入言论不自由国家的美国各大高科技公司针对网络审查和道德规范做出相应的规定。也有专家敦促华盛顿应该将美国网络公司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网络过滤和监视当成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英国即将举办声援西藏问题音乐会，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英国布里斯特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组织下，将于明天星期五在当地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将会有英国著名歌手克里斯·杰格尔维修的部分当地知名歌手和移居在瑞士的西藏歌手南林·罗丹等共同出席音乐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海若克·亚马摩托向英国 BBC 表示，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正在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迫害和歧视。他说，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和宗教信仰自由、传统文化和习俗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因此通过这次音乐会所得到的资金将捐赠给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和改善西藏医疗机构的一个非官方性组织。英国著名歌手克里斯·杰格先生向 BBC 阐述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真实现状的同时强调，北京即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我们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来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新社消息，第48届格莱美音乐奖将于本月8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位于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僧人阿旺扎西所制作的佛教圣乐在今年的格莱美音乐奖中提名。现年38岁的阿旺扎西通过电话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声乐在格莱美音乐奖中提名而感到万分的激动。他还希望世界的各乐团能够和他一起享受佛教圣乐。他还指出，自己的一生决定奉献给佛教，在格莱美奖中提名的佛教圣乐能够给人们一种和平和关爱的气氛。在美国著名格莱美音乐奖中提名的西藏佛教圣乐光碟中，主要收集和录制了12部有关藏传佛教写密咒语，通过聆听能够进一步领略迷宗的有关基础理论，给内心带来安宁与祥和。另外，印度西藏西若岭寺院僧人所录制的西藏佛教圣乐曾经于2004年在美国荣获第46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世界传统音乐奖项，说明了藏传佛教圣乐在国际博得了高度的重视和认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德为您介绍的《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对达赖喇嘛父亲的隆重迎请方式，前后派17皇太子至嘎他，隆重护送达赖喇嘛到拉萨布达拉宫。在九面囊耶与驻藏大臣的事件中，亲皇所致信中写道，驻藏大臣因恐九面囊耶危害达赖喇嘛而不顾个人之安危将其惩治，此举均为了达赖喇嘛。如今达赖喇嘛已脱离险境，卫藏护国之地已恢复往日平静，为此甚感欣慰。事件主要原因是九面囊耶天性极不善外，还有我平时对其赏赐甚多，对此深感懊悔。在另一份信中说，对佛教的兴衰与达赖喇嘛之安危，我一直多极为关注。在给 贡班蒂达的信中写道，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应尽的责任。经过对上述几件事的分析，可以说明乾隆对七世达赖喇嘛的虔诚与尊敬，以及他们之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可与当年元始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相提并论。三，朱满清皇帝均虔诚于佛教，为了施主与被施者的尊严，满清有时过问西藏主要干论的人选，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如因上述几条而认为西藏之主权归属于满清，那是错误的。因为满清任命西藏政要人物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均为施主对上师的尊敬和应尽的责任，所任命之官员均为藏人，一切西藏政务由西藏人自己做主管理，因此满清朝廷根本没有对西藏行使过主权。四，有些人认为满清皇帝的封官赐印以及下旨所要求履行之事圣旨不可违抗，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例如当第四三届雅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参样雅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船仪式时，清朝皇帝派突根呼土克兔阿旺丹区等带上丰厚礼品参加典礼。此后拉藏汗另立阿旺乙系雅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清皇赐予正所扶持的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与金印。后来当哥桑雅措被公认为六世达赖喇嘛参样雅措之真身转世灵童时，清皇又赐封为弘佛注重之六世达赖喇嘛及增金印。这样清皇对三位不同的六世达赖喇嘛均予以认可。事实上五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参样雅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其转世灵童哥桑雅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所有藏人不管清皇扶持谁都公认哥桑雅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抢别雅措也就是理所当然成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对此满清皇帝也只好默认。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金册封号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和可信度。五，有些人又认为清皇所赐封号及官印就是西藏属于满清的证据，这也是错误的。比如固始汗登津却接陆续征服了青海的却土汗部、康区的白烈王部众及底碎藏巴汗等，其势力日渐雄厚时，清皇给固始汗以尊醒文艺名讳固始汗的封号及官印。此后底碎三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教多年，名声大振，清皇给迪信三叶雅措以长瓦赤瓦恒喇达赖喇嘛洪宣佛法王布逆阿百迪的封号及金印金册。拉藏汗杀死迪信三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教时，清皇又给拉藏汗以一法恭顺王的封号及官印。波罗顶消灭阿尔布巴后给予贝子及君王之封号。因此从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谁掌管了政权以及拥有了实力，清皇都会对其增封赐印，其目的是拉拢他们成为清皇的盟友而已，根本不能证明西藏属满清所有。而且此举不仅仅在西藏实行，同时也是在其他邻国如韩国、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的政教要人也实行同样的办法。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道为您播送的宝瓦吉桑简赞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